政府是章哈，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神他要这个恩召的指望，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哈。那他呢要寻得一个居所，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居所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他从一开始创造伊甸园，他就是想要来跟人同住哈。那可是亚当失败了，以至于后来造了会幕，造了圣殿哈。那都在预表他要寻得一个身体，他要来住在人的里面。好，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越靠近主耶稣降生之前，就那个启示的越清楚了哈。讲到他要寻得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神要住在这样的里面。好，那这个整个的完成呢，是到启示录新天新地哈。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好，神要与人同住。好，他要寻得一个居所。我们上礼拜讲到神为这件事心里极其火热。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再从这个天父的角度来看哈。天父的角度，天父呢，在永恒神他永恒的心意呢，就是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他得着许多的儿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请若莎为我们念。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谢谢。这里讲到说，这位神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呢，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就是神永恒的心意。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好，要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这个恩召的指望，这个题目非常的重要。我以前我信主有六七年，家里有很厉害的逼迫哈，那以至于我就会，然后我那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非常的爱世界哈。那每次讲台呢，讲一些如果讲员说他已经十年没有看电视哈，那我心里就会觉得啊，好像都在说我这样，可是明明又很喜欢看电视哈。那我就觉得讲台上的信息常常都只是给我好多的律法，我心里明明很喜欢的就是很爱世界，很爱这个，可是讲台就是讲不能爱世界是吧哈。所以我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信耶稣好像蛮苦的哈，就是信了耶稣呢，就是不能做你心里想要做的事哈，就觉得心里很苦，然后还要被逼迫。所以我到一个地步就想，哎呀，我还不如要断气的前一刻才信好了哈，这样子呢哈，世界也享受到了哈，然后也不会被逼迫哈，然后天堂也进去了哈。他心里想，哎，真的是心里也是偷偷的羡慕，我实在应该要断气前一刻才信啊。后来我到了西安堂啊，到西安堂啊，我看见了荣教士啊，我更多的认识他以后，哎呦，我就发现原来信耶稣啊，并不是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也会传福音好，我也有奉献，我就等着上天堂了。我看见荣教士的生命那么荣耀，那么像耶稣，哎呀，我心里就好羡慕。而且我看了我才想到说，哦，还好，好险，还好早点信主，好，早点开始追求，还有年日可以追求。好，我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信耶稣以后，我需要追求。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就是像耶稣这样的儿子，要带进他的荣耀里去。可是我不明白，我以为说，哦，我就是反正信耶稣等着上天堂。 我不知道我需要更多的追求，而且要进他的荣耀里去，我需要更多的被他荣耀充满。那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我需要利用我在地上的每一天更多的来追求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好，请罗莎为我们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谢谢。这里讲到说哈，神把天上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面，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他说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哈，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就是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召的指望，是我们要追求的标杆。好，然后呢他接着第五节他讲，他说又因爱我们哈，就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要得儿子的名分。好，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儿女，可是他这里讲到说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特别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好，请 Rosa 再为我们念。
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谢谢。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啊，可是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就应验了诗篇上第二篇那里说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也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荣耀的身体的时候，神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那个儿子的名分就是指这个，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着一件事，就是神的种子显现出来，那就是神的儿子，许多的儿子种子好显现出来。好，那然后二十三节呢他又讲到，他说呢连我们这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好，我们这个已经有得着圣灵，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也是心里在叹息，在等候着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好，那个儿子的名分就是什么？他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我们都浮在那个虚空的底下，这里讲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浮在一种那种败坏的瑕疵底下，败坏的瑕疵底下，所以在那叹息啊，等候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可以那样子被神完全的占有，完全的赎回来，身体得赎，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他从神的角度，天父的角度，就是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得着许多儿子。他1900多年前他娶了一个身体，他让他的爱子借着那个身体耶稣活在这个地上。好，那他今天他要得着更多的身体，能够让他来居住。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不能够被那个坟墓所捆绑，他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他那个得到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那他是出熟的果子。今天我们所有愿意跟随他脚中的，我们可以成为接下来一直结出来的那些果子，好，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们这样一个败坏的人，可是神拣选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儿子，我有时候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哦，神对我们呢、哦，就好像那个在这个英国的伦敦那里哈，街上哈就看到一个乞丐哈，很脏兮兮的乞丐，然后把他带进皇宫里面，哈，给他洗干净，给他教育，哈，带领他那个走的样式、说话的样式，哈，各方面都一直在改造他，要让他成为一个王子。我觉得神对我们就好像这样一样。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半中的，本来是活在灰尘里面的，在粪堆中的，就是老是喜欢那个脏兮兮的东西，脏兮兮的东西。有一个姊妹，她一直很喜欢一个弟兄，就是，可是那个弟兄呢？那个弟兄就是也不，就是说他没有意思了哈，他没有意思。可是姊妹呢，就是过去有过感情，所以他就是一直还是放不下，放不下这样。好，那其实周遭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呀，他能够，就说神可以为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可是他就是心就是一直纪念的那个弟兄。有一天，神就。借着另外一位姊妹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给这个姊妹就是看见，这个姊妹呢，好像手抓住那个垃圾不放，所以他就那个姊妹也不敢用预言的方式、先知预言的方式跟他讲，他就只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姊妹手要放下垃圾，不要抓住垃圾不放。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哦，就是那个常常在那个败坏的瑕疵底下，心里所系恋的、所想要的、所追求的、所抓的，常常都是粪土，很可怜。所以我们很需要神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里面的眼睛才明亮了，哎呀，才发现我再也不要抓粪土了。那，神他要把他这个一个那么荣耀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个需要 我们来跟他配合，也需要我们把握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这个恩召的指望，神对你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你如果明白这个恩召的指望，这会带动你每一天生活的动力何等不一样，这会带动你每一天的选择，你的价值观何等不一样。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说，求神真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就不要再瞎眼了，实在要看见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你今生最需要努力追求的，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看见。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他这里讲到说哈，他说我们受造之物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我发现一个儿子啊，儿子他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那么自由，好，不再是奴仆。好，我礼拜天有讲到，就说南北战争哈，当那个北军得胜了以后，他们贴了一张广告，一个告示牌，一张纸，就是说从此这个黑奴都可以解放了，不再需要当奴隶的。那黑奴在那看了以后，他们可能心里就怎么可能，一张纸我就不需要再当奴隶了，我世世代代我们家祖先都是当奴隶的。他不知道那个背后是多少人流血为他赢得的这个自由。那今天也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一个自由。我们的神的儿子一再的顺服，一再的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他今天就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都可以结出这种果子的生命来。这是何等大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今天每一天最需要得着的，就是要得着这个神儿子的名分，做成在你的身上。而且这个神的儿子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很自由，很自由。好，他不再是奴隶的。儿子跟奴隶多么的不一样！一个奴隶呢，做惯了奴隶，说话像奴隶，动作像奴隶，哈，他的行事也像奴隶，哈，常常就是一个害怕的心，哎呀，不知道这样做主人一看主人的眼神就想，哎呀，他是不是我刚刚说错话了？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哈，啊，那，要问主人，我可不可以吃冰箱里的这个 kiwi 啊？哈，我可不可以吃葡萄啊？他需要问，但是一个儿子不需要，他知道他有什么权利，他就打开冰箱，他就可以吃了，他就可以享受。他知道父家中所有的丰盛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识？你有没有这样活在儿子地位里面？神他今天他就是要给我们，要一直做成这个儿子的名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些人知道我有儿子的地位，可是我没有儿子的实际，没有那个儿子的名分。神他不只要我们认识他的爱，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自由，有自由的荣耀。他要我们从一切受限制被捆绑的情况里面被救出来，有儿子的自由。例如我可以用儿子的权柄来吩咐这个头痛离开，例如我可以用这个儿子的权力来吩咐这个软弱从我身上退去，我可以用儿子的权力来吩咐这个蠢动的肉体，想要犯罪的肉体退去。我们很需要 认识那个儿子的权柄，儿子的自由。神他圣灵来了，这个儿子的名分怎么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直到圣灵来了，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把我们从一切律法的辖制里面来释放出来，叫我们不再是用肉体去遵行律法，乃是用心灵去随从圣灵活着。这两个是多么大的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常常那么自由，还是常常要问，连生病了都觉得哎呀，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就说他以前啊生病就是去看医生啊，结果呢来了我们教会以后呢，听到了神医的真理以后，哎呀平常就已经开始害怕了，害怕万一生病怎么办，结果果然生病了，就生病了呢就开始很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啊，不知可不可以去看医生，该不该去看医生。哎呀，我就想我大概很亏欠，我没有讲清楚。其实我记得我讲很多次，你看医生，你可以自由的去看医生，看医生不是犯罪的，你可以去看的。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子他想要，他为什么我们想要来经历神？因为我们要来经历神儿子的权柄，因为我要来经历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可以享受的权利。所以一个疾病我自己很多次这样经历，当我倚靠主而得着医治以后，哎呦发现那个神喜乐的灵哦会那样的在我的身上。所以变得就是你疾病常常是很痛苦的，可是在那样的征战的过程里面，我一直要让神的全能彰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该享用的，这是我的，是神为我赢得的，我该有的权利。所以当我这样要来享受这样的权利，我就是坚持要让主彰显他的能力，他生命的大能在我身上的时候，主不但医治，而且那个喜乐的灵哦浇灌我，我那么喜乐，而且我就是一个感受，就是说哦主啊，你的慈爱真的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前些日子听到我们一个姊妹，她跟我做见证了，她说她那个咳嗽啊，咳了第一个礼拜呢，她每次一咳她就是宣告吩咐她离开，哎就没咳了，可是隔一天又咳，又宣告吩咐她离开，可到第二个礼拜就咳得更厉害，就咳得更厉害，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到礼拜四来聚会的时候呢，礼拜四来聚会的时候，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他觉得他得医治。可是礼拜五他又咳得更厉害，他说咳到里面好像都虚掉了。那过去他知道这种经历，只要一有这种经历，大概一咳就是要咳个几个月了，一两个月。好，那先生也担心，好，就问他要不要吃药啊。可是他就觉得说我还是要倚靠神。礼拜六又来聚会，礼拜六聚会里面又觉得已经得医治了，可是礼拜六晚上回家又咳到被咳醒。礼拜天刚好是复活节，而他被咳醒了呢，他就在那征战啊，斥责这咳嗽离开啊，这样。那忽然间里面就觉得说，主不是已经医治吗？礼拜四礼拜六都觉得已经医治了，所以我不应该再是一直斥责他离开啊。我他就是说，他就开始宣告说，这是假的， 每一颗他就说这是假的，你退去吧。好，每次一咳嗽就这是假的，你退去吧，就这样。好，然后在床上就这样一直征战，一直咳嗽，一直宣告那个是假的。等到他起来以后，他就想洗个澡，他就在洗澡的时候，忽然间他就里面好像主跟他说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他真的洗完澡出来就没有再咳了，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辛苦要这样征战？你就快点吃药就好了嘛。当然咳嗽吃药也不见得有效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疾病好像一吃药就很快嘛，很方便嘛，你为什么要征战的那么辛苦呢？我以前每次征战疾病的时候都还要边征战还要边被家人骂，你该信的迷的这样啊，每次家人就是一直骂。但是这样征战过来了，你知道我们家人现在他们每次一生病就是先打电话给我，请我为他们代祷。神儿子有这种权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征战那么辛苦？因为我要来享受儿子的权力，儿子的大能，这也是儿子的食物，我们每一天可以吃的食物。人家说仙丹，耶稣基督就是仙丹呢，他就是我们的食物，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你需要在那一直吃它，吃它。可是有时神会给我们带着疾病有多几天，为什么？他要你训练你的信心，他要你看看你是不是还常常有一个奴仆的心，很容易害怕，很容易害怕主人不爱我怎么办，主人撇下我怎么办。如果你是儿子，你知道我的父他就是站在我这边的，他就是爱我到底的。所以神有时候让你有带着这个疾病一段日子，他没有那么快的医治你，是他要你更多的用信心用权柄一直来懂得使用你这个儿子的权柄，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是神的儿子耶。你如果每次一疾病一祷告就得医治，一祷告就得医治，你不会有什么信心的，你知道吗？你不会有什么真实的信心的。信心都是在极可怕的征战中成长起来的，所以神允许一些征战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神他要我们脱离一切那种律法的瑕疵，不再活在律法的底下，总是觉得可不可以这样，我之所以不敢做这样是因为怕神生气，我之所以怕不敢做那样是因为怕神会惩罚我。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有一些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了，他还是常常活在这个十三号不吉利，见了黑猫就不吉利，这个眼皮跳又是不吉利，门对门又冲到了，很多基督徒仍然活在那个黑暗的瑕疵底下，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常常有那个奴仆的恶在他的身上。我要选好日子啊，好日子结婚，哎呀，怀孕不可以去参加婚礼，会被冲到喜冲喜，怀孕不可以随便搬家，随便钉东西。那个他活在那个匣子底下，他真的叮东西，他儿子这个耳朵就穿一个洞，真的。可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活在那个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不再有那个奴仆的心、奴仆的恶、害怕的心。我们应该活在神儿子的自由里面。我今天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我爱我的神。 我不想做这些。我今天所以不去做那些事，是因为我看见了这是粪土啊。我不是因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我今天我非常自由，我要看电视我可以看电视，我要跳舞我可以跳舞，我都很自由。我要吃药，我要看医生，我都很自由，在我的里面非常的自由。我从来没有给自己瑕疵，没有那个恶在我的景象上。可是今天我知道我要跟随我里面的圣灵，我爱他，我喜欢跟随他，我选择我要自由的来跟随他，这就是神儿子的自由。我不再被金钱所捆绑，我不再做金钱的奴仆，我也不再被电视所捆绑，我不再做电视的奴仆。我是一个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28节到30节，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请罗莎为我们念哈。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谢谢。这个讲到说神，他神借着每一天所发生的事都要为我们这个人效力，就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那个第29节，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应该翻成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好，就这样会翻得更好一点。就是说他神召我们来，在我们身上有定下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很多人很喜欢去问先知，哈，我今年做生意会不会成功啊？做这个生意好不好啊？好，或者我跟那个人结婚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好，神他的旨意最重要的一个旨意，无论你跟这个结婚或跟那个结婚，好，无论你做生意什么。他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要使你借着这个婚姻，借着那个生意，借着那一个工作，都让你更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就是他终极的目标。好，那还有呢，他要叫你更得着他的荣耀，得着他的荣耀。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有一件事，就是神他一直要做成的，就是要我们更像耶稣，得着他的荣耀，磨成他的儿子的样式。是什么？充满了神儿子复活的大能，充满了他的复活的形状。好，那所以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做。那他要来做兴起各样的环境，都是为着要我们脱离那些瑕疵，那个败坏的瑕疵。好，可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个看见。好，就像我们那个后面那个荣耀的光辉里面有一篇罗秉正师母写的一篇叫做那个知景画啊，他就说我们的生命哦，就是神用各样的色彩在支撑我们生命的一个蓝图。那神很知道这个蓝图呢该怎么样的绣上什么样的颜色，好，会成为一幅很美丽的蓝图。那个蓝图是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爱子的形象的。可是在这段时间呢，神要 要把你绣上一些灰色的色彩。可是呢，可能你就觉得我不要，我不要我的生命那么暗淡，我不要这样，我喜欢多彩多姿。好，所以我就是不愿意那个灰色的色彩，我把它弄掉，我就自己绣上粉红色的，好，黄色的，我喜欢光明的色彩，明亮的。我喜欢我的，我不喜欢这样被限制，又要这样等候神，哈，还要找到哈来亲近神。我喜欢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哎呀，我喜欢自由，我喜欢多彩多姿，所以呢，自己就赶快一直绣啊，绣上自己一些明亮的颜色。哎，等到神开始要给他绣上，这时候要绣上极明亮、极明亮色彩的时候，他的绣线都已经用完了。绣线用完，再也没有明亮的色彩可绣了。这个用到我们的一生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愿意还要寻求他的旨意，还要顺服他，那么麻烦，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至于呢，到后来已经他的生命里面失去了神的同在，不再有神的带领、神的同在，以至于呢，当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需要来做决定，很需要有人来给他指引，他找不到神，结果呢，他就只好自己选择了，越走路越崎岖，他的一生里面，然后又生病了。过去也不懂得操练倚靠神，现在来了个这么大病，哇，瘤啊，哈，这个这么大的病，完全失去信心了。啊，接下来的生命只能充满了痛苦、灰暗的颜色。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得着神儿子的自由，很重要的就是我愿意让他来做。我愿意顺服他。等到有一天，当你年龄到了更到晚年的时候，你一来看，怎么我的生命充满了坎坷、崎岖、坑坑洞洞，神就告诉你说，这都是你骄傲的任性所编织成的。因为我那时候任性嘛，我不服嘛，所以我就把神的手拨开，我用我自己来绣，那个图画就变成那么多的坑坑洞洞。神，有一天你到天堂，你才发现，哎呀，主啊，原来你要给我绣成我这一生本来应该是跟这个结婚，而且我的一生会是怎么样？本来是这样，结果呢，我就是不要，我觉得这个不够漂亮，我要选自己的。这个老板太凶，我赶快换工作。就神本来要把他神儿子的性情绣在我们身上，都绣不了。我们仍然在那个败坏的辖制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自由吗？只有一个真实愿意被神捆绑的人，他才得到真实的自由。像我们颂赞诗选138首所说的，你若不加锁链，我就难得着自由。主啊，你要来拘禁我，我才会有真实的自由。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这个意境吗？我想经历过的人就可以体会。就好像我有六七年来顺服神，一直接受逼迫，我没有去踢那个环境，去逃离那个环境，我只要不向神绝对，我就不会被逼迫了。那时候回想，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向神绝对，不要在父母面前泄愤祷告，那个既有像的物我也吃算了，自己偷偷的怎么样，就这样偷偷的去聚会，不要让他知道就好，我今天会完全活出另外一个暗淡的生命来的。可是我们愿意照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去走，去接受， 虽然在那段日子好像是被逼迫，好像周遭充满的都是暗淡的色彩，灰色的色彩，可是越来越来，主就带领你越上，越走上山坡，越上去，然后越充满了光明，越充满了光明荣耀。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给你的那一些那一些好像灰暗的颜色，快快乐乐的去接受，放手让神去做。在诗篇里面讲到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都是讲到高大辉煌，好，那个高大华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像我在我们这样一个神说，我们的意都像破布一样，我们里面都是充满了自私、骄傲、任性，这样的一个人里面，神要建造那个高大辉煌、高大华美的耶路撒冷在我们身上，你说我们需不需要竭力？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他说你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在你们前面你们就应当怎么样？他说你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好，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知道一个人忍耐常常就是脚都是拖着走的，因为忍耐是很苦的一件事啊，脚步很沉重。可是神说你要存心忍耐，要奔，要忍耐着去奔那个前面的路程，就是快快乐乐的去奔，不要脚步沉重，不要觉得哦又得顺服了，哦还得要这么早起来灵修。你愿意这样子忍耐着去奔那个摆在前面的路程，神就把他那个儿子的样式一直建造在你的身上。你想一个乞丐要变成王子，他需要多严格的被训练啊，他每一个动作都是像乞丐，所以就这里也要被管，那里也要被约束。今天我们在追求主刚开始就是这样，刚开始就觉得啊，又要早来等候主，又什么对我们老自己都不容易啊。我老自己就是喜欢自由，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当你被这样子塑造约束习惯了，你那个忍耐就变成不觉得是忍耐了，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你就越来越可以奔，而且越奔越快。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啊，你就觉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我最近，这两天，我开始去，那个，去这个一个学校去练习啊，去跳一个舞就是要运动了。那哇，我都觉得我好像在接受女兵的训练一样，那个。心脏在喘得不得了，汗流浃背。可是呢，我觉得，哎呀，我实在需要被训练，这个体能需要被训练。而且我就觉得，哎呀，我如果二十几岁就开始被训练多好，现在体力一定更好。那，我觉得任何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刚开始都是很吃力。都是不舒服的。可是如果我要继续的安逸，我何必还要开车来这里这样子啊，被苦待啊，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那个很不舒服。可是呢，跳完以后，哎呀，真的很舒畅，很舒畅。我才两次，可是我知道我如果继续下去，我体力一定会好多了。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每一方面愿意被约束，你就得着自由，对不对？我们如果一直安逸安逸，走几步路心脏就喘了，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忍耐着奔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第七节，请 Rosa 为我们念好吗？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谢谢。好，这个我上次请大家回去把新约圣经每一卷圣经里面讲到恩召的指望画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画下来。像这一句就是一个恩召的指望，就是标杆，是我们追求的标杆，是神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说他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好，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四节，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福音是要把你带进他的荣光，得着他的荣光里面，那不是一个形容词的。今天神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怎么建造的？是借着他的荣光一直在建造。我们上礼拜有带大家看启示录21章，讲到他说这座耶路撒冷圣城什么，这座城呢不再有日月光照，应有神的荣耀光照。所以这一座城充满了就是神的荣光，神的荣耀。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那个奔跑的标杆呢，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人最近脾气有好一些了啦，哈，而且也会有一些服侍，也蛮会服侍的，哈，不是的。那个奔跑的标杆就是我们要来得着他的荣光，我们必须全人一直被他的荣光充满，被他的荣耀充满。这就是神儿子的名分，那个他预定我们要来得着荣耀，在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不是这里得着一点这个预言的恩赐，哈，那里有得着一些祝福啊，最近祷告也蒙垂听就好了，而是我们每一天有没有主啊，我更多的被你的荣耀充满，我更多的被你的荣光充满。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一直的只等圣灵从上头浇灌下来，我们身上的恶就被撑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一直长成神儿子的形象，很需要一直让他更多更多的充满，更大更大的充满。那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所要追求的，不是说哎呀我最近查经啊蛮有心得啊，好，当然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圣经有没有带领你更得着他的荣耀？一个真实的读经应该是在他的同在里面读，啊，读一读以后，哦，就起来感谢他，读一读以后就在那敬拜他，然后荣耀又更大的充满，应该是这样子的。赞美不是我们的目的，借着赞美使我们更得着他的荣耀，等候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等候神为着要更多的亲近他，直到我们的面皮发光，我们敞着脸这样一直的瞻仰他的荣光，以至于我们面皮发光，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我们读经也是，我们读经读一读，更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更得着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服侍？ 因为基督徒信主了就是得服侍嘛，因为牧师要我服侍嘛，不是，我服侍就是要更多的来得着他。我们服侍这位神是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我服侍他，讨他的喜悦，他更多把他自己充满在我的身上。所以每一件事，你今天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更多的要得着他的荣光，更多的被磨成他的儿子的形象，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标杆，这个恩召的指望，我们应该看得非常清楚。我自己不管在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一些很难过或者很冤枉很什么事，我常常就回到这件事来，我在追求什么，回到这件事来，我在追求什么，我在追求主，我在得着他，我要得着他。所以这个芝麻小事，这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个事也不太重要。有一件事最重要，主，我相信你借着这个事，就是要使我更谦卑下来，要使我更来投靠你。这就是神让每一件事发生的目的。那我们有一天到天堂以后，可能我们有很多人，当神把我们这一生演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呀，我怎么为那么一点芝麻小事在那气了那么久，气了一个礼拜啊，我怎么为了那么一滴滴的什么事，我就这样子的在那让黑暗充满我那么久，失去了神的荣光。有一天到那里会发现太不值得了。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常常需要问自己，我每一天在为什么而活，我每一天到底在追求什么。圣经里面讲说，他把那个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啊，我常常很喜欢那个活泼，活泼的盼望就是永远都是新的，永远都是新的，而且随时都有盼望。不像以弗所书那里讲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地上是什么？没有指望，没有神。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要被改变成他儿子的形象，我要得着他的荣光。真的，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来了，心灵的受压，有时候是服侍的受压，服侍都会有压力的，但是你去接受这个压力，你就更多的得着神的荣光。你不要把每次所有的压力都推掉，压力常常对我们是好的，磨成神儿子的磨形象啊，那个磨都是要有压力的，很不舒服的，压得很扁很扁的。我们愿不愿意被磨？所以所有的环境的压力来了，你不要赶快，我不要这个灰暗的色彩，我不要这黑色，我赶快自己跳开，会失去神要给你这么美的蓝图。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这个恩召的指望，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直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智慧的灵赏给我，把这个启示的灵赏给我，好叫我真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恩召的指望成为我们奔跑的动力，成为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是快快乐乐的，主，我感谢你，今天我要更多的来得着你的荣光。主，今天每一件事都要为我效力，叫我更得着荣耀，叫我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神儿子的自由更多的在我的身上。你看耶稣在地上他多自由，当他面对那个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害怕，他马上说我就是，多么自由，以至于那么大的荣耀，那些兵丁就倒在地上。当那个兵丁这样打他的嘴巴的时候，他敢说我讲的如果不是事实，不是真理，你可以打我，我讲的如果是，你为什么打我？他那么尊贵，他在面对最可怕的刑罚审判的时候，他那么自由，那么尊贵，那么荣耀。这是神的儿子，今天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要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靠近他，还有顺服他，顺服他，敞着脸常常这样来瞻仰他的荣美，他要把我们一直做成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讲一次，就是求主让我们这个恩召的指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背那些圣经哈，那个后面已经有印出来了哈，那个大家买不到经文卡的，后面有印出来，你们可以一人拿一份回去，就放在你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驾驶盘那个仪表板那个地方哈，你可以每次那个 stop sign。红灯的时候就看你眼哈，红灯的时候就看你眼，就赶快背，每一天这样背，让你里面充满荣耀。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夫妻一起开车上班，那个妻子坐旁边呢，丈夫开车，妻子就在旁边背圣经给他听，因为我跟他们规定的这个圣经哈，背着圣经，妻子就这样背来。他说那一天呢，他的公司有很重大的压力在他身上，好像里面整个人一直要沮丧下去。结果呢，因为那个神的经文这样一出来，他这样一背出来了，他整个就起来赞美赞美，他整个人再被神的荣光充满。好，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好，盼望大家把那些经文都背起来。还有，不管你过去那些功课，你是不是曾经读过了？你这两个礼拜再把它看过一遍，让你那个恩召的指望那么明亮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你每一天做一切的选择，你心思意念的都在被这个恩召的指望所改变所影响，当我们成为一个充满了他荣光的人。我们一起来唱33首颂赞诗选，33首充满我心井。我们起立唱，我们向着主唱，主啊，你来充满我的心，让我只见耶稣，直到你的荣耀从我的灵印出。预备，来，求充满我心，一切一切进去见耶稣，使我看见在见的因果就不见。仇敌射进来一滴滴的黑暗，你赶快借着感谢主赞美主，把这些黑暗拒绝掉，好让你的里面一直的被他的荣耀所充满。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神的荣光充满。第一件事要赶出一点黑暗，就赶快赶出。第二件事就是常常一件事一做完了，再来亲近他几分钟，把你的眼目定睛在这位荣脸的身上，这位耶稣的荣脸身上，好让你里面在那个焦距对准了，对准了神的荣光，然后你再去做下一件事。如果你愿意常常这样子，不要一口气就把所有事都要做完你才要来亲近主，做完一点事先亲近主一下，再做，再亲近主几分钟，再做下一件事，这样会帮助你一直保持在他的荣光里面，而且更大的被他的荣光充满。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然后要来追求的可以来前面追求。